另一面基督也在他里面。我们知道大家都不要不会都不会陌生，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以前，他说了一段很长很长的话。那么好几次我们的主说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就要晓得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很多基督徒们读到这都糊涂了，有很多人说你们这个基督，有很多不信的朋友读到那一段完全糊涂了。他说你们基督教的圣经啊，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那不光这样，除了你们我们他们阿们之外呢，又是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到底谁在谁里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主临上十字架以前，他把一个最重要的基督的经历告诉我们，而那个经历我们永远不会懂得，一直等到圣灵降临了我们就会明白。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已经降临，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呢？那个经历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这句话是包括两句话，就是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里面，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叫做与基督联合。那么好，我们讲到这里，弟兄姊妹还是觉得很抽象。我想不止弟兄姊妹觉得抽象，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抽象。现在圣灵要把我们带到这个真理的中心去，所以他在旧约圣经里面就给了我们一卷书。这一卷书呢，路德记，就是告诉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特别拣选了联合这两个字。不过如果我们普通说与基督联合，这个我们觉得太抽象了。但是呢，你每次想到路德舍不得拿阿米，这个我们懂。路德怎样和拿阿米难分难舍，这个我们懂。然后呢，这个路德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不要离开这里，意思就是说你要粘在这里，你要守在这里，你要厮守在这里。这前面还有个位置，你要厮守在这里，一分钟都不要离开。你和波阿斯那块田应该是形影不离才对。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读了这个波阿斯的故事，慢慢的那个真理就生动起来，我慢慢就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好像圣灵把我们带到幼稚园里面看图识字一样。那不止这样，圣灵又告诉我们说，那个路德这个波阿斯提醒他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意思就是说我的仆人无论到哪里，你要紧紧地跟着他，那个应该紧紧地捏住他，紧紧地追随他。那么很感谢主，后来路德和波阿斯女果然粘在一起，失去麦穗。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让我们明白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那当然这个联合的最高潮就是有一天波阿斯娶了路德。那弟兄姊妹，等到路德变成了波阿斯的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那个联合就是指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来说。所以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个奥秘是指着与基督联合的奥秘。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可以说就来到了新约最重要的一个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经历，那就是基督住在，基督在我里面，我在基督里面。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这样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经历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整本的路德记来为我们描写，让我们就更清楚。那现在我们首先来看，从这个路德怎样舍不得拿阿米，我们从这里得一个教训，到底我们怎样能与基督联合。 那么这个抽象的一句话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那现在让我很简单的来稍微把它说明一下。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路德记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你很自然的会知道那个整个故事的重心啊，多半是放在拿俄米身上。因为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一章那个重点呢，重心应该是在拿俄米身上。这个拿俄米本来有他的名字叫田，拿俄米可以说这个说出他里面的情形，他就是田所代表的。但是经过了十年的苦难和十年的这个灾荒饥荒以后，你记不记得他回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这个马拉就是苦的意思。那么弟兄姊妹，不管我们说拿俄米错在哪里，但是无论如何，拿俄米能够觉得神的手攻击我，他觉得神的手压在他身上，重到一个地步，他是满满的出去，结果呢是空空的回来。所以他甚至于用一句很重的话，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什么叫我拿俄米，你们还是叫我马拉吧。不错，我出去的时候我这个人叫拿俄米，但是经过了这十年，这十年的风霜叫我这个拿俄米变成了马拉。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拿俄米的遭遇。我们好好的默想一下，你想想看，全本圣经里面谁受的苦最深？除了主，全本旧约圣经里面谁受的苦最大的？那没有问题，约伯苦难是最大的。但是约伯是所有男子中间受苦难受的最大的。如果我们要问说，在整本圣经里面有一个女子她受的苦难受的最多最深的，那应该是拿俄米。那让有一个弟兄分析得很好，我想我大概的把它翻译一下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拿俄米的的确确她所受的苦实在是很大的苦难。那么有一个弟兄说，他说在两性中间，女子是弱者。那么在所有的女子中间，老妇是最脆弱的。那么在所有的老妇中间，寡妇最可怜。那么在所有寡妇，就是在所有的寡妇中间，她不光是寡妇，而且是一贫如洗，她的境况实在叫人心酸。那么在这些贫穷的寡妇中间，那些没有孩子的是非常凄惨的。那么在这些寡妇中间，特别凄凉的就是那些曾经有了孩子后来又失去孩子的，又失去儿女，本来有了儿女又失去儿女的，是特别的凄凉。不光是这样，除了这些之外，这一个寡妇，这一个女子还不是留在自己的家乡，结果是漂泊在异乡，在他自己所不认识的百姓中间。我们知道没有人比这样的人更孤苦，但是你看见这许许多多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因素都发生在拿俄米的身上。所以这个弟兄他下一个结论说，在男子中没有一个人受的苦难像约伯一样，在女子中没有一个人受的痛苦像拿俄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拿俄米名字是甜，但实际上是痛苦，是孤苦。那这个是拿俄米所给我们的印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在第一章里面到底对于路德来讲拿俄米代表什么，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如果说这里有人错的话，是以利米勒错了，因为他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君王。如果神真的做王的话，他应该留在迦南地，他不应该到摩押地去。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说拿俄米也跟着去，等到神的手重临到他们的时候，拿俄米应该就应该很快的快刀斩乱麻，应该就回去才对。结果我们知道拿俄米仍旧留在那里，一共有十年之久。结果他的两个儿子也娶了摩押的女子。那么弟兄姊妹，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说拿俄米是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因为从圣经的话来看很清楚，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抢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拿俄米现在刚好落在属灵的定律之下。根据这个定律，弟兄姊妹，这就是拿俄米所有那个痛苦的境况，刚好就是刚才我们所描写的。但是我们说过了，拿俄米错了，以利米勒错了，拿俄米的儿子不应该娶摩押的女子，这是根据旧约里面的话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摩押的儿，这个拿俄米的儿子都娶了摩押的女子。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路德嫁给拿俄米的儿女没有错，儿子没有错。那么弟兄姊妹，他没有错。那另一面呢，他因着听见以利米勒所因着他进到这个家里面，他就认识了以利米勒的神，认识了他公公和婆婆的神。那么弟兄姊妹，不止这样，当他遇见波阿斯以前，他先被吸引的乃是拿俄米，因为这个婆婆因着她敬畏神的缘故，虽然她离开了神的旨意，但是到底她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她身上你能看见这个婆婆和所有在摩押地的婆婆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的确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从摩押的角度来看，她今天能进到以色列人的家里面，你知道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为什么？因为本来就做摩押女子来说，她们根本就是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如果不是因为嫁到这个家来，弟兄姊妹，她一辈子永远不可能认识那位真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她嫁到这个家，以利米勒，以嫁到以利米勒来，不错，就是遭遇来讲非常的悲惨。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能够最吸引路德的，那就是无论如何这个家是个敬畏神的家。因着这个家，路德第一次开眼睛被开启，认识宇宙中独一的那位真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路德所以舍不得拿俄米，不光是因为舍不得拿俄米，乃是因为舍不得他难得遇见的拿俄米的神和以利米勒的神。他听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姊妹，本来他不可能到那块地去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竟然嫁到了一个以色列人的家里面。那么既然嫁到这个家里面，弟兄姊妹，就着路德来讲，那应该是一生最大的幸福。她遇见了丈夫，这是一件值得喜乐的事。但是因着遇见了她丈夫，因着进到这个家里面来，弟兄姊妹，她整个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不再是被那个整个所有的偶像包围，现在她能够敬拜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整个那个事情，整个那个故事的背景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等到路德拣选拿俄米的时候，换句话说， 路德就拣选离开整个的摩押地，包括他的父母在里面。一个什么力量叫他能够放下摩押地而到这个迦南地区呢？那这个和路